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那现在这个景象呢，是天上宝座的景象。那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还有众长老，24个长老。可是现在呢，有羔羊站立。大家都知道，看那神的羔羊。那么羔羊呢，是逾越节的故事，是地上的故事。怎么地上的羔羊现在来到了天上呢？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升天的情形。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果然升到了宝座。那不过呢，在希腊文里面，这里像是被杀过的，在原文呢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如果刚刚被杀过，就表示说这个耶路就表示说第十字架这已经是刚刚发生，那么没有错嘛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升天，这个都是很短的，几十天、40天、50天之内的事情。那么然后我们的主是升到天上，所以这里说像是被杀过的，那么就是像是，那就表示说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所以我们大家记得启示录第四章是给我们看宇宙中的宝座，那么第四章呢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宝座这个情景呢是自古一直有的情景，就是说这个第四章呢就是给我们看天上的光景，但是第五章呢乃是升天的光景啊。所以毫无疑问，大家知道说这个约翰呢，他不是希望能够自从与主说再见以后，一朵云彩把主接去了，所以在约翰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谜团，到底云那边、云的那端，在云外有什么事发生的？那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圣灵就把这幅图画给他启示，给他看见我们主升天以后的启示，而现在呢是刚刚升天的。所以虽然约翰呢看见这幅景象，但是事实上这件景象发生的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前以前的事，也许是这个70年以前的故事，也许是60年以前的故事，因为约翰已经快100岁了。所以呢圣灵就把他带回到几十年前我们主刚刚升天的光景。所以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啊，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五章，我们的主果然升到天上，所以这就是圣经。所以你看见这个启示录到了第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和主的升天有关系的。那么有许多人读圣经就是一直注意这个七个音啊、七个碗啊、七个号啊，一直很注意这些好奇的东西，就忘记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这一切呢都和我们的主他是被杀，特别讲到羔羊，羔羊特别讲到他的历史，讲到他在地上的历史，讲到地上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呢我们的主终于升天了，所以第四章是讲的宝座，第五章呢是讲到我们的主升天了。宝座的光到第四章、第六章、第五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主升天的情形。那么因着升天的缘故，结果你看见主升到天上，大家看见那个天上的光景呢是充满了赞美的光景啊，充满了诗歌，充满了敬拜。所以这是第五章呢是非常非常荣耀。那如果大家要找一首诗歌能描写这个情形，那就是大卫曾经写过一首诗，听那千万声音雷鸣，或者听那千万声音呼喊。那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就是当大卫他有一度眼睛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在暗室里面。那么当他很痛苦，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忽然间他里面呢主就给他看见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图画，就他受感动，就请旁边一个弟兄，他一面念就请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就写了14节的诗歌，原来有14节。那么他称他做 The Endless Song， 是一个无终之歌。那么那个情景什么情？那个情景就是指的我们主升天以后，那么宇宙中间怎样充满了赞美。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第五章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怎么得着荣耀，当然为什么他得着荣耀，因为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天上登基的光景。 这是我们的主在天上登上宝座的光景，因为你看见在宝座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啊，然后呢你看见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看见并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你看这一圈一圈的，最靠近宝座的是四活物，还有就是众长老。那么这个四活物呢，是指说最靠近宝座的生命，因为在宝座面前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的。我们今天所以不够活，因为我们离开宝座太远。如果今天我们亲近主的，我们这个人不可能是死，一定是活的。所以在原文这个活物没有物，只有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现在就是说没有讲的它是没有讲它是活物，就讲这些这些东西它的特点呢，就是活，就是充满了生命。为什么？因为它非常靠近，这个非常这个靠近这个这个宝座。那么然后你看见长老，还有呢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还有盛满了香的金炉，然后他们在那唱歌。所以这是最靠近，最靠近宝座。你看24位长老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而且呢在向，而且怎样的，而且呢他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升天以后的情形。然后接着那个镜头慢慢往后退，然后所以圣经说第十一节说，我又看见而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然后他们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是在周围哦，所以你看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里赞美，这也是赞美界。所以你看等于他们在那里唱和，最早领着大家唱的是长老，24位长老，然后呢就是天使，众天使。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长老不是教会里面的长老，这个长老乃是天使里面的长老。所以当着他们唱的时候，下面怎么样，就接着就唱，好像唱副歌一样，就接着。然后呢你看第13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的都说，但愿颂赞荣耀权柄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现在不光是天上，现在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那这个约翰从来不知道，约翰蒙恩得救了这么久，约翰跟随的主这么久，直到主升天了，但是我们的主受了何等的荣耀，我们的主受了何等的赞美，他不知道。所以难怪这个宇宙中那个最伟大最浩瀚最雄伟的一个场面，就是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的主果然升天了。然后呢下面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匍匐敬拜。你看见吗？从起头是从宝座的周围，然后呢慢慢慢慢扩大，然后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还有天地间一切，然后又回头回到哪里呢？回到四活物，最后呢就众长老也匍匐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第五章，看着第五章的描写，你看这个实在是我们主升天的光景，何等的荣耀，这是约翰从来没有看见过。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把约翰本来想知道云外的光景为我们解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得何等的荣耀。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等到有一天我们到荣耀里面，我们所遇见的情形就是这种的情形，很清楚，你宇宙中充满了赞美。所以呢这个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因为第五章是个非常雄壮的。我想如果今天大家能用画面来形容它呢，就像我感觉它是一层一层的，非常非常荣耀啊。所以盼望我们读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应该也很清楚，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确升天，而且他刚刚升天，所以到了第六章以后，那么才有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主升天了，那么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呢他现在就他可以解开那个书卷。所以他解开书卷这件事 和他立主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发生完全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所以你需要用圣经去解释它，要全本圣经解释它，你能才能把它解释的准确。否则的话，你现在就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猜想，你知道？然后呢，你读到第六章，那么这个一个印是什么印？第二什么？第三？所以你看，许多人是匆匆忙忙要去解释它。那么好了，很快就下断案，就常常是这个断案不能说全错，但是常常是偏的，常常是残缺的那个断案，也常常是用的是偏颇的断案。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受警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才带弟兄姊妹，我们要到旧约里面去看，到底这整本旧约、整本圣经是怎么讲升天的意思。那么你说旧约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旧约有关乎主升天的预言，所以从那个预言你就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从这些预言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就能懂得。等到这个基础弄清楚了，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第六章就很清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么那个书卷是什么东西？里外写着字，而且说是用七个印把它封住了，那什么东西？那我们中文有一个难处啊，这个印我们常常以为是盖印的印，其实不是。其实呢，古时候啊，他们的书卷常常是用封条封起来的。那么所以现在呢，谁有这个权柄？如谁有权柄，那么可以把全盘打开，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解开那个书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印是指的第一个封印、第一个封条、第二个封条、第三个封条、第七个封条，这个意思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了。那么这个呢，我们不敢随便解释，因为你又随便解释，你不知道可以解释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要从圣经，如果旧约里面讲到主升天，有哪些事情发生？所以现在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我们一层一层的剥，你就知道我们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底旧约里面给我们一幅什么样的图画。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大家很清楚，讲到升天的时候有一个预言，就是但以理书的预言，你看见吗？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到驾云而来，我这个来啊，不是来到地上，是来到天上，所以那是我们主升天的情形。而且结果他得着国度，得着荣耀，那么我们的神立他为主基督。所以这天国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主升天的时候。那么现在你才明白，哦，原来这个彼得拿着那个钥匙，什么样的钥匙呢？是天国的钥匙，所以他在开天国的门的。五旬节他拿着钥匙把天国的门开了，然后哥尼流家里又拿了钥匙，又把外邦人的门也开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天国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等到主第二次回来才开始。因为如果我们的主的登基是到他回来到耶路撒冷才登基的话，那么你要等那个时候才有天国，但是不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上一次读到两篇的诗篇，就是诗篇两篇的诗篇是讲到我们主升天的。那么一个是110篇，大家看得很清楚，对不对？110篇，那么我们讲过那篇诗篇呢，它有两个应验，就是说远期的应验来说，就是指说有一天弥赛亚，你记得吗？要登基说，在耶路撒冷登基说的，这个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读到诗篇第十篇的时候，那么那里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将来。所以这是意思，这证明说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要这个弥赛亚要做王说的，要掌。所以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所以这里很明显讲的弥赛亚国，很明显讲的国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都是想到等到我们主回来了，弥赛亚来了，那么110篇才应验。那其实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对于那些犹太人，就是他们的领会就是这样领会。所以但是我们主问他说，如果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他怎么称大卫？大卫怎么称他做主呢？所以就把他们考倒了。所以应用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是指着远期的应验来说的。 但是完全叫以色列人跌破眼睛，这一节这一个预言它有近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什么时候呢？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都给我们看指着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讲到我们主升天就是引这一段圣经，还有呢每次保罗讲到主升天，你看见他特别讲到这个主升天的时候，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这个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应验的呢？是在主升天的时候应验。所以这就解决了那个天国的奥秘。对犹太人来讲，他只知道将来的天国；对于弟兄们来讲，对于时代派来讲，只知道将来，是重点重在将来的天国。那么对，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来讲，对于有一半弟兄们来讲，是教会这个国度指的今天来说的。所以到底是今天的呢，还是将来的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不错。今天的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改革中的弟兄们或者其他弟兄们，他读到彼得讲到这个主升天的时候，你看他已经以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我们主已经升天，所以今天国度已经来了，没有错。但另一方面呢，你看这国度还没有来，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指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升天也罢，无论在耶路撒冷也罢，这个主要和掌权发生关系，主要呢和登基发生关系，和登上宝座发生关系，那就和国度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明白了，那个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今天天国是隐藏的，但是有一天天国要显出来。但是天国的实际今天已经开始，在哪里开始的呢？在教会身上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难处？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好像得了白内障一样，所以两样东西只看一样东西，他根本不知道主耶稣来两次，他到现在还不承认，还以为说主耶稣，还以为说这个弥赛亚还没有来。但等到有一天他们就知道说，原来他们所定的十字架那位主就是他们当初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啊，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你们听见。为什么我们眼睛有福呢？你开刀开过了以后，你知道两个就是两个，你看是不可能看见一个的，所以不可能看错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蒙福了。那么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很清楚，那么第24篇我们也说过也很清楚。那么一面当然指着将来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看众城门头都要抬起来，那么是特别是面对着橄榄的那个金门一定要抬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门要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从哪里进到圣殿，进到耶路撒冷呢？就从金门进去。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回来。他是讲的弥赛亚掌权说的。但是我们说过，这个诗篇呢其实也是指着我们主升天说的。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头块的反角石头，结果匠人把它丢到山谷里面去，但是后来后悔了，结果发现那块石头刚刚好，那一点都没有错。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看见他就把它升为至高。那么所以感谢主，众臣们呢，在天上的众臣们头都要抬起，这只是天在耶路撒冷说的，头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他进来以后，以后的光景什么光景呢？以后的光景就是启示录第五章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你看他刚刚升上来，刚刚被杀，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坐宝座以前他一定进城门，天上的众城门，那么然后呢他就进去。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就这两个预言就告诉我们主升天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要看另外的事，我们如果把这个看清楚了，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特别要看这个，就是诗篇68篇，我们好不好大家看68篇。诗篇68篇，这是很长的一篇诗篇呢，很多人看来看就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我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我把几个重要的圣经也把它读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了。那么这个68篇为什么是升天的诗篇呢？因为最清楚的是18节， 我先读给弟兄们听。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你看保罗在以弗所说的，你就引了这段圣经，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这不是讲升天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讲升天背后有一幅图画的，有个背景的。你如果把背景掌握住了，你就知道圣经是怎么形容升天这件事情。所以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圣经把将来我们主升天的景况为我们解开呢？所以这就是需要整本的整卷的整章的68篇诗篇来告诉我们的。好，现在呢我们下面呢读请大家注意几节圣经啊，就是然后你把它记住了，我们就知道这个还有、哎、这是很重要的背景。那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他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欢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他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大家记住。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七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你看见吗？这都行走，所以这是 march， 是个行进的一首诗篇。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那么下面就是讲到神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那么然后呢到了第17节，神的车，这个下面这个什么字啊？怎么念有人知道吗？年年 OK。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那现在当然你看你们经过旷野，然后终于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一天大概是50天以后，他们就在西乃山与神会面。所以很有意思，一面是讲到他在旷野行走，然后另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哪里，在西乃山会面，然后他们就坐在神的脚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面对着西乃山，这西乃山很高，一下从地上忽然间就升起2000英尺，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地方。普通你看一座高山呢，不大知道它有多高，因为你不会忽然间从地上就忽然拔起来，你真的从地上拔起来，你一定要有很大很大的旷野。那西乃旷野果然如此，就是忽然间有一座山，就是忽然间平地一下子就升起来了，你可以从山根一直看到山顶。那么这样的山那么很少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就很明显，等到摩西升到这个最高地方，好像什么？好像升天一样。所以这是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一种的图画啊，好像是愿神兴起，好像本来神是坐的，现在呢他起来了。那不光起来了，现在呢他是坐着车子行过旷野的，而且不光行过旷野，而且你在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所以可见呢，你看见神从旷野经过，那么最后呢大家在西乃山那里与神会面。所以这个时候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然后下面一节非常帮助啊，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那弟兄姊妹，这个和前面有什么关系？当然很有关系。为什么？你记不记得等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就是50天以后到了旷野，那么神就怎么解释把他们带来？那对以色列来讲，他们过了红海，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又是马拿，就碰到马拉苦水，然后呢神又让他又击打磐石让他们喝水，然后神也给他们就是鹌鹑的海，然后呢还有这个你看见这个一路上都是神迹，而且 他们带来的吃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虽然身边带了刚刚出埃及带一点东西，但到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没有了。结果你看见神怎么样的供应他，然后最后到了五十天以后，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你会以为说，你好不容易啊，我们经过了五十天的长途跋涉，一天到晚看见的只是旷野。从前一天到晚看见是尼罗河啊，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线。那现在到了这个旷野，什么也没有。所以神就解释了，神怎么解释呢？所以神就说了，他说啊，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而且看见我，他怎么说呢？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为我。所以这个故事，这是西乃山的故事，这是我们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解释。那么你们今天从旷野里经过，你们觉得很辛苦是不是？其实呢，神根本暗暗的就在你们前头行走，不光在前头行走，而且严格说来，我们的神像老鹰一样，把我们这些小鹰呢背在他的翅膀上。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以色列人的当初是把他们放在这个以色列，也不神当初把以色列人在放在埃及的时候，是把他们放在埃及最好的一块地方，那就是尼罗三角洲，那就是歌山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神供应他们，神让他们生养众多。因为你要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天上，这个他的人口啊，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你一定要给他好的环境才行。如果在一种环境底下，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很难达到。所以一定要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环境底下，在个暖房里面，你看见吗？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呢，在神的供应看顾底下，所以他们突然间所以生养众多。所以这是神当初的计划。你什么时候，你今天如果摆在家门附近，常常有饥荒，这个孩子长不大。但现在不是，现在尼罗河丰衣足食，又是人类这个文明的摇篮，所以现在呢，很明显神就好像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像窝一样，那没有人能侵害他们。但他们忘记了，神当初把他们带到埃及的目的，不是把埃及给他们，神是把迦南美地给他们。所以他们根本忘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觉得在这里真好，所以他们不肯走。所以怎么办呢？就好像这个当小鹰呢，他在母亲所给的窝里面，天天妈妈有供应，天天妈妈就衔了很多的食物来供应他们。但这样不行，这样久了以后，这个小鹰根本不会飞的。所以为了这个小鹰能够长大，所以妈妈这个时候就用它的翅膀就震动那个巢。那么好像把台风，就好像台风一样，那么就把他们，就把那好好的窝，好像都崩溃了。那么起头小鹰也许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晓得，原来母亲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永远不会飞。那么好了，等到他们真的要飞，他们会飞吗？他们不会飞。那么尤其你在磐石上面，如果你不小心不会飞，你根本就摔在磐石上就没有了。结果等到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个老鹰很快的就把它大翅膀一扇开，然后呢就把那个小鹰就放在它翅膀底下。然后神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五十天你们受了很多的苦，你们所以能够来到西乃山，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苦。你不要以为说你们走过，你们有多少贡献，好像你们做了多少，没有，所以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西乃山是律法的故事，其实西乃山是恩典的故事。没有恩典不可能有律法，是恩典能够供应叫以色列人能够遵守律法。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只他完全看不见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再回到诗篇刚才我们所说的68篇的话，现在你明白吗？现在第19节怎么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那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呢？这句话是在西乃旷野说，是他们刚刚到西乃山的时候，你看与主相会的时候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这首诗篇的背景的话，你觉得这首诗篇很丰富了。 好了，然后下面的你再往前，你再看。那么到了22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珍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好了，那么我要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不去看它，需要你现在是24节，我们看2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至圣所。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你看见没有？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看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这是什么意思？神怎么行走，怎么进入圣所？所以这个背后是有个背景，非常重要的背景。你懂了这个背景，你才知道我们主升天的故事。然后第25节，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所以你看，很明显这是个大游行的，很明显是大游行啊，是欢天喜地的。那么然后呢，下面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好了，那么这个很清楚，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现。然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很快的啊，我想我们很快的在这里好 ,OK, 29节到29节。因你耶路撒冷的殿，所以很明显前面讲的圣所，对不对？他说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然后下面，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的。但是对列王就指的全世界，就对着列国来讲的话，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在供物献给你。这个很有意思了。所以你看见吗？不光是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现在呢，你到了耶路撒冷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求你吃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你看，然后下面讲埃及的公国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你看见很稀奇啊，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将来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就这种情形，不光是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外邦人、列国都要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看，不知不觉这段圣经讲的最后就讲的以赛亚来嘛，很清楚嘛啊。然后第32节，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神歌唱。现在不光是以色列人呢，现在不光是童女呢。现在呢，乃是列国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以上，他的能力是在穹上。所以现在这个景象给我们看的，不光讲以色列，也讲的穹上。所以这位神乃是宇宙的神，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所以最后你看一个景象的时候，很明显圣所，而且神的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好了，就完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这样，这一篇诗篇呢，乃是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听说神的约柜在不知道在帐篷里面，那在帐篷里意思就是说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所以他就有个心愿要把神的约柜就从那个地方就接到哪里，就接到了这个山上来，就接到了这个到接到哪，接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这一篇的诗篇呢，就是等到这个大卫把约柜从这个旷野，从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现在终于呢把它迎接上来。那么等一等，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你迎接的时候啊，那么现在这个约柜要开始起行了。所以等着约柜要在起行的时候，所以第一句话是愿神兴起。所以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因为大家不要忘记，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的。所以现在如果约柜起行的话，就说愿神兴起。那么约柜如果兴起的话，愿他的仇敌四散。那么在约柜面前，仇敌一定要四散。 你看见吗？然后叫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所以一开始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了约柜起行的时候，然后下面呢就开始浩浩荡荡的，因为不要忘记是大卫把约柜接到什么，把约柜接到了，接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这篇诗篇呢，乃是当约柜起行的时候，一路上这个一路上慢慢慢慢的，然后往什么地方走呢？慢慢慢慢的往耶路撒冷走，最后进到哪？进到圣殿。所以一步一步的看得很清，一步一步你看见吗？起头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在旷野行走，没有错，因为那个起头约柜根本好像在旷野，在帐篷里面，所以这样好像在旷野一样。所以现在呢，等到约柜慢慢起行的时候，那起头的景象就像旷野的景象，所以就把他们的记忆就带回到当初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景象，然后慢慢慢慢的等到你快靠近耶路撒冷，慢慢快靠近圣殿的时候，你看着的的确确，那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好像，所以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个约柜慢慢慢慢的往最高，那么这个往这个耶路撒冷最高的山嘛，因为不要忘记了圣殿的山是在很高的一座山上，所以当你从洼低处慢慢往上走的时候，慢慢往上升的时候，那么这个景象什么呢？就是这里的景象。然后到了2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什么？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指说那个约柜的现在慢慢你看被抬嘛，然后你看见你行走，指的这是诗意的说法了。你现在把看见你行走就指着约柜现在到了哪？现在约柜不光在旷野，现在约柜不光到了耶路撒冷，现在约柜来到了圣殿，不光来到圣殿，来到了圣所。那你进入圣所的样子大家都看见了。所以下面说，歌唱的行在前，坐月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乃是约柜上升的图画，迎接从旷野把它带到圣殿里面。那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约柜应该在哪里？约柜当然应该在至圣所，约柜的归宿当然是至圣所。所以现在你看见当初约柜漂流了，当初约柜不见了，那现在呢？终于怎么样？现在约柜回家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约柜进到圣殿里面去，你看见好像神能够得到安息。等到神得到安息的时候，那什么？那就是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到了那个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到了那天，当然你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要来，因为圣既然以约柜在什么，既然约柜在神的殿里面，那最后你看见列王要带供物来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看见这幅图画，约柜最后升到至圣，来到至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约柜所代表就是弥赛亚。所以等到有一天弥赛亚真的在耶路撒冷登基了，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告诉我们约柜是慢慢慢慢的从旷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最后呢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不光以色列要来朝拜他，万国都应该来朝。所以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所以最后才说，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爱。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要把这个约柜的历史稍微很简单说一下。那么大家都记不记得，到了以利的时候，就是士师记的时候，以利大家晓得他两个儿子根本就是这个，那个时候以利你知道他一面仰慕昆花，那么同时呢他两个儿子实在是不非常的不敬畏神，那么然后以色列的光景实在是最坏最坏的，所以以色列不是和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最后呢他们打败了，打败以后他们有人就说，我们应该把约柜搬出来，因为约柜无论到什么地方仇敌一定是在，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面，神啊但愿你兴起，所以约柜如果出来打仗就神兴起，神兴起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神，是荣耀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神出来了，他们的心就融化，所以约柜是很重要的代表。 那约柜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约柜在至圣所里面。那么这约柜什么在什么在至圣所什么地方呢？大家都晓得这个约柜放在至圣所，那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神的荣耀就在施恩座那里，然后还有基路伯。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神的宝座，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施恩座，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有神的荣耀，哪里有约柜哪里就叫你想起天堂吗？所以很清楚，这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情形。那么但是很可惜，等到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属灵光景不对了，结果等到他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因为迷信的关系，结果他们说我们把约柜把它请出来。那约柜如果请出来，那么好了，怨神兴起是他的仇敌四散，要恨他人所当面临逃跑。那弟兄姊妹，实在约柜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这个能力。如果神的荣耀在约柜里面，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的。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啊，等到这个约柜抬出来以后，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打了败仗。不光以色列打了败仗，而且约柜居然被掳去。约柜怎么会掳去？如果神的荣耀和约柜是连接在一起的话，那仇敌一定四散的。那么现在怎么会约瑟？怎么会约柜不见？怎么会约柜在这里？结果约柜很明显的应该代表神的荣耀，那怎么结果被掳呢？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这个等到大家都是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什么等到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以利刚好坐在门口。那么后来一听说他的儿子打死了，这个还不要紧，一听说约柜被掳去了，他结果就扑倒在地上，然后这个脖子就断掉了，他就这么死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媳妇刚好生产。那么一面的听说他的丈夫死了，一面也听说他的公公死了，一面也听说约柜被掳去了。结果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在最急难的时候，他就生下他的孩子。那当他要死的时候，他给他孩子取名叫做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历史最悲惨的一页，最悲惨的一幅图画，就是一个惨难的妇人，等到他要死的，因为生产要死的时候，最后给他的儿子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讲起那个时候的光景。不光他的公公死了，不光他的丈夫死了，而且现在约柜被掳了，所以他是什么？以加伯，阿格巴。阿格巴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幅非常悲哀的图画。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就说等到以色列的实际没有了，你看见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约柜，所以约柜不过就是盒子，就是拿去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神的荣耀，所以要紧就是约柜被掳什么？约柜被掳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离开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悲剧。那么好了，等到这个约柜真的被掳以后啊，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到了这个然后你记不记得那故事？到了大本庙，就是他们假神的庙。结果呢，很奇怪，这个约柜他们把它放在那庙里面。结果每天早上看见呢，这个什么，就看见那个就看见这个大棍，这个神呢，就匍匐在约柜的面前，而且又断头又断臂什么。所以过了两天呢，他们觉得不行，然后我们就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这个约柜无论在什么地方，大大小小、上上下下，他们都长痔疮。所以后来苦难到一个地步，实在后来这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他们说我们赶快把他们送回去了。所以后来呢，他们真的就把约柜送回，那个故事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结果就把约柜就送回去了。那送回去了，那么好了，这个因为不能待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柜，你不要看这个你看见这个敌人呢，看着约柜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最后呢，终于送回来。送回来以后，因为他们在那个观看，因为送到麦场嘛。那在这里我要稍微注意说明一下了，这个跟这个地理很有关系。我们晓得啊，我或者稍微形容一下好不好？比方说，这是我五个指头啊，我五个指头。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应该是这样，都是南北向的，它是像五个带一样。这边是地中海， 那这个呢是沿海平原，沿海平原过来是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是很高的山脉，在这个山脉里面你看有希伯伦，有耶路撒冷，然后呢也有这个伯特利，然后呢也有拿撒勒，什么都在一个中央山脉，所以以色列里面重要的故事大概都发生在中央山脉。然后这个呢是指着约旦河谷说的，那是河谷。那再过来是外约旦山脉，就在约旦河外不是也是一个山脉，那这包括开特啊，包括什么这个，然后再过来就是沙漠了，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地理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当时的非利士人呢是住在沿海平原，那他们是最文明的一般人，所以等到他们很文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做文化的差异来说是差上非利士人一截的。我们普通观念里面好像是这个好像以色列比较文明，其实不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武器啊，这个我非利士人，那么你看尤其是那哥利亚，他不光又高又大，而且你看他是全副武装，而以色列最多就是拿个石头，就是大卫的。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你看吧。那么好了，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最大的内忧是什么呢？内忧就是非利士。那这些人住在哪里？这些人他们根本从埃及过来的，最后他们也到了迦南。他们的起点跟以色列相同，他们终点跟以色列相同，不过他们的过程不一样。他们是超捷径从海边就过来，沿着海边过来。以色列人绕道要经过然后经过什么？先是经过红海，然后再经过约旦河。所以你看见吗？表面上是一样的，里面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表面上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跟这个什么，跟非利士人很像很像，但大家都知道，真正就实际的内容实质来说，完全不同的。所以表面上看上去很像，所以在圣经里面，非利士人都是指着属灵的假冒来说，表面很像，都很像，但是其实它里面是空的，因为它根本是超捷径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要经过红海，经过约旦河，就要经过十字架来说，所以十字架没有人可以逃避。十字架一定要经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看你和属灵讲了一个最大的分别。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啊，就是非利士人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难处，很稀奇，很你读教会历史很明显是这样。那么好了，这个非利士人在哪里呢？根本是在他的沿海的平原上。那么以色列人呢，在山上，在高山上，你看到吗？在高山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最高的地位都是以色列，他们都是居高临下的。就着文化来说，文化水平来说，你看见说这高山的人赶不上平原，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就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是圣经的文化，那现在刚好相反。现在呢，你看如果将来巴勒斯坦要复国的话，那巴勒斯坦所说的要把西岸 West Bank 拿回去，那只是山上说的。所以倒是变成什么的，现在变成以色列人反而到平原里面去，然后这些人反而到山上去，根本调过来了。那从前大卫是拿着石头的小孩子，然后大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现在刚好翻过来，现在以色列全副武装，而且武装都是美国地道武装，那么坦克车啊，直升飞机，那么现在你看在电视上拿着石头丢的是巴勒斯坦，是非利士，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切都倒过来，原因一切都倒过来，你看见原因，这就给我们什么都倒过来。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你就知道虽然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没有错，但事实上呢，本来这个山地是他们的，是他们的产业，就他们也没有享受到，没有享受。等到将来你看好了，反而在敌人的手里面根本都倒过来，所以倒过来就给我们看，以色列到现在都不肯悔改，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今天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以色列，我们是属灵角度看以色列，为什么神把以色列带回故乡？为什么神这样做？神要叫他们想起神的恩典，要叫他们能悔改，有一天能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他们就是不信，就是不要相信，相信力量，他们相信美国老大哥，他们相信这个枪炮，他们相信直升飞机，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还是要他们悔改。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在 现在在中东的局势这么混乱，就是现在整个倒过来，倒过来你就看见说现在你看神的工作没有完，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主回来的时候，等到我们的主真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所弃绝那位主就是弥赛亚，到那一天他们要嚎啕大哭，到那一天他们要像这个约瑟的几个兄弟一样，看见约瑟要抱头痛哭，因为他们才发现说这个坐在宰相坐在宰相位置上的是我们当初把他出卖的，现在他们才看见说今天坐在这个宝座上的就是他们当初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一位。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中东的情形，你就知道说那这是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那个中间那个嚣张的情形。你看当时以色列人在虽然穷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是在最高的位置，那高山什么在圣经里面总是升天的地位说的，圣经就好像今天圣经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位置。那么非利士人位置怎么办呢？非利士人位置在哪里？根本是在这个沿海平原。那么现在他们交战的地方，常常打仗的地方在哪里呢？打仗的地方就在山腰，这个山腰那里有很多的桑树，种了很多桑树，所以你要记得阿摩斯书的故事就是在山腰上，不是也不是在平原，也不在高山，就在山腰那里。所以山腰那里很有意思，你看见呢，在山腰的地方呢，好像有一个没有个墙，但是有一个好像看不见的墙。那么再稍微上面一点，你看那都是以色列住房城，下来一点都是非利士人的住房城。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啊，那个主要的战场在哪里？主要战场就在山腰那里。所以你看，你记不记得起头啊？他们的这个几个城啊，不是后来他们这个大国那个头做掉地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他们长痔疮，都是在这个平原上面的故事。那么好了，然后最后他们是把他送回去，送到哪里呢？送到很清显、很明显，就是说送到半山腰去。送到半山腰呢，那么这个那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这边不是一个卖场嘛？那么他们不是有一些人在那看热闹，结果后来就被击杀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怕了，就迷信嘛，说不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所以他们像这个约柜像漆皮一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你看见好，反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看见神就祝福那个家。所以最后，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这个大卫他忽然醒悟过来，他自己住在天花板里面，但是你看约瑟约柜在哪里？所以这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你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睛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听见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利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圣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来。所以现在你知道约柜原来就是那个脚凳，你到了约柜，到你就到了神的脚前。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那个被鬼俗化，现在那个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因为他自己呢，这个在一个有天花，你看见他说我并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他自己住天花板的皇宫，结果呢，你看约柜反而在什么？反而在旷野，反而在没有安息的地方。所以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你看这句话就是刚才诗篇六十八篇的话。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什么时候约柜进到至圣所去安息？在这以前呢，约柜一直飘着，你看见吗？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你真的从基列野林，你真的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一路上所经过都是往上走，而且我们说半山腰呢，简直就好像旷野一样。所以呢，你看见一路上六十八天所形容的就是约柜一慢慢慢慢往上升，那么很明显从半山腰你要到高峰嘛， 那么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刚好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你慢慢慢慢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到了耶路撒冷，你发现有一座山叫做圣殿山，那就很高，然后你还要从山谷，尤其它很多山谷都山谷还要爬上去，那尤其呢如果约柜走的所走的这条路一定要经过巴加内谷，巴加谷，那巴加谷原文就是以油内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这圣经里所说的西安大道最后怎么样，这条路怎么走，约柜走走走就能够走到至圣所，就终于找到怎么找到安息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背景的话，那弟兄姊妹，68篇是什么样的一部诗篇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约柜怎样当初是漂流，慢慢慢慢现在他回家，慢慢慢慢他就升到天上，本来好像是在最低的地方，现在慢慢的往上升，慢慢等到你真的到了至圣所了，我们可以说他升到天上，这个约柜终于升到天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主升天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图画是什么？是以约柜那幅图画来做背景的。那么当然后来弟兄姊妹，等到大圣殿盖起来以后，当然我们的约柜就在什么，就在这个至圣所里头。但是后来你记不记得，等尼布加尼撒王把城攻下来，把圣殿烧了，那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那个约柜不见了，再也找不到。所以现在有很多电影啊，很多的小说，很多的猜想啊，他们要问到底约柜在什么地方，有的人说很可能在伊索比亚，他们说的活灵活现。那不光如此，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么有一件事的的确确，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是空的，怎么知道呢？63年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庞贝将军的这个罗马将军，他坚持一定要直接进到至圣所。那个祭司们警告他，你进去你一定要被击杀的。结果呢，庞贝是活着出来的，进去果然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现在肯定的，就是在我们主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根本圣殿里面是空的，约柜根本不在。那这什么意思？就是约柜不在了，就表示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没有约柜的圣殿根本是空的。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根本是空的，为什么？因为真正代表圣殿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真正的约柜是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这个以西结？就是因为你看见了，结果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从至圣所，然后依依不舍的，然后终于就离开了，然后到了一路到了橄榄山，然后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公元前差不多600年的时候，很明显的在约柜那里的荣耀已经升到天上去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回来？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约柜升到，就是那个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那一幅图画你怎么形容它呢？那么很稀奇的，圣经里面是用什么？是用大卫把约柜接到圣殿山，接到至圣所那一幅图画。当然最后当时还是把约柜做一个帐篷的嘛，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没圣殿没有盖好，还是临时的。我等到后来约柜盖，这个约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当然这个约柜就进到了至圣所。什么时候约柜到了至圣所？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就安息了。所以这是那一幅很明显的图画，就是圣经里面68篇是用约柜上升最后终于安息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升到天上去。那这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老早知道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弥赛亚，所以你表面上你看见约柜在那里上升，对不对？而且你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这句话当时抬约柜的时候，在约柜往上升的时候，你看见约柜上去的。但是他们懂得圣经的人，很明显你根据诗篇68篇，这个约柜所代表是将来的弥赛亚。等到弥赛亚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他怎么进圣所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明白吗？那么然后最后呢就进到什么？最后进到至圣，就安息了。 那一进到至圣所一安息了，现在你看见不光以色列人把敬拜献给他，列王必带贡献给他，那什么时候？那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个世界升天的诗篇呢、啊，一面来讲是讲什么？是讲到将来弥赛亚做王。很明显，因为这个约柜上升就代表有一天，今天你看约柜怎么上升，你就可以想到了将来弥赛亚怎么进到圣殿，实实在在进到圣殿。所以所有读这个旧约的人，所有犹太人，他们明白这些诗篇是指着弥赛亚回来的情景来说。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清楚，约很明显，整本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你说怎么知道呢？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的神因为进入圣所，所以你看见有看见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给我们看见什么？跟整个的全地好像外院一样，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在那里找到了祭坛。那现在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还怎么样？还为我们进到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好像约柜慢慢的就抬进去了，然后就进到圣所。那不光进到圣所，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特别到了第五章，你看见我们的主果然到了至圣所。那到了至圣所，不要忘记，到了至圣所，他就享受安息。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弥赛亚回来，弥赛亚回来，就是表示约柜进到至圣所的时候，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如果立他为主为基督的话，那国度就进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的事，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发生已经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生的。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是谁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进到圣所又进到至圣所呢？很明显的是约翰给我们看见，这整本的约翰约翰启示录前面的三章给我们看他进到圣所，然后给我们看他进到至圣所，然后最后你看他怎样驾云降临到了14章，然后你看他怎么把镰刀 掉下来，然后你看全世界怎么有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血流成河到了马的血环，他弟兄姊妹你看得很，然后最后他最后脚怎样踩在橄榄山上，那谁把云外的故事告诉我们？是约翰。但约翰所看见的是什么？是约柜上升的一幕。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尤其是保罗，他讲到以弗所第一章，他怎么说？他说他叫他在他就他这个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下面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这是缓缓上升的情形。那这一幅图画你如果要去想想的话，那就是当时大卫把约柜抬到这个耶路撒冷，抬到圣殿山的那一幅情形，那个情景就是这样的情景。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才明白原来诗篇68篇是一篇升天的诗篇，背景是约柜的背景，将来应验是应验在弥赛亚身上。对犹太人来讲，那是远期的应验；但对基督来讲，有一个近期的应验，那就是110篇告诉我们。感谢主！那你说怎么知道那个慢慢的照着六十八篇讲说，神啊，愿你兴起，然后慢慢的然后不是我的神，我的王。那么在这里讲到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什么图画呢？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图画。然后再等一等，你看见我们的主果然做王。什么叫做王呢？因为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心，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把荣耀赞美归给他，被杀的羔羊是应当配得的。 那弟兄姊妹，那个情形不就是像诗篇六十九、六十八篇最后那样所讲的吗？所以神啊，你从圣所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如果你把这样两幅图画放在一起，那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升天的形式。那么先是圣所，然后到圣所，所以你能想象到他就好像是约柜。你看，你好像是约柜，这个你就好像约柜这个慢慢缓缓上升的形式。所以并不是难怪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是等着将来神的荣耀才回来，但是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回来，他已经是你看见吗？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约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等着教会这个荣耀回到教会的时候，你看教会里面为什么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约柜在哪里，那就是神的荣耀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启示录就会看得更清楚了。那我想我们应该说的差不多，我想很快的我再把它点一下，四十七篇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就唱今天晚上就可以了。四十七篇也是一样的，四十七篇的背景也是约柜上升的背景，也是约柜上升的背景，也是当约柜上升的时候，你看见大家在那个欢呼，大家在那个情境的情形。所以就是信仰来讲，其中弥赛亚将来回来的光景说的啊，当时历史背景是约柜，但是就是意义来讲是弥赛亚。但是我再说弥赛亚将那是将来有一天他果然要上升，在耶路撒冷上升的，但是我们的两千年前他已经升到天上，那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好，那现在我很快的看一下四十七篇。万民呢，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你看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故事，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亚列般伏在我们的脚下。是不是呢？你看讲到脚下一定跟脚凳发生关系，脚凳怎么的？脚凳就是约柜，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然后下面说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那就这什么意思？这只是当时约柜来说的，约柜上升了，所以你看有喊声相送，那么约柜上升了，所以有脚声相送。那这个时代的意念指什么？指的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当初约柜怎么慢慢从山谷进到山上，怎么样？你看，你跟这个一模一样，你看见没？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进到这西伦西谷，然后他往上走的时候，你可以说神上升有脚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所以将来主回来，诗篇四十二篇啊，不是二十四篇，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指着我们将来主将来要回来得荣耀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已经真的上升了，我们的主真的上升了，有喊声相送，也有话当中有脚声相送。怎么知道呢？我们第五篇就是很大的声音，你看那里有喊声，那里有，所以第六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这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嘛，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看这个不是这个第五诗篇，这个启示录第五章是什么？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所以你看见吗？因为他是在最高的天上，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主也升到天上，所以他为至高。所以很明显的四十七篇也是升天的诗篇，所以现在我们又有四篇的升天的诗篇，一个是诗篇一百十篇，一个是二十四篇，一个六十八篇，还有四十七篇。所以无论是这个六十八或者四十七，都是指着约柜上升的故事，也就是预言将来弥赛亚回来，他怎么慢慢从山谷登耶华山的故事。那么感谢主。就那幅图画来讲，也就是指着两千年前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那么终于约翰看见了云外的故事，他终于明白了，他以为说这七十年都是安安静静，不， 原来天上充满了赞美的声音，整个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你看无不在那称，无不称颂我们的主，无不称他为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把他升为至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所看见的。那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了，就能明白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到底讲些什么。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问，那他手里拿那本书是什么，那么这个也得要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敢下断了，我都不敢下断，我们是谁，我们如果把主的话解释错了怎么办，所以你只能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这些背景有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些图画是很清楚的，那么下一次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我们就知道他手中的书卷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揭开那个七个印，可以揭开那个七个封条。那么这个当然都和他升天发生关系，一面他升到圣所，他在行走在灯台，另一面升到至圣所，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你看见整个宇宙就充满了歌颂赞美的声音。你把这些诗篇放在一起，我想现在我们就很清楚，根本是紧紧相连的，那这些背景对我们明白启示录就很清楚。好，我们现在低头一个讲，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感谢主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可爱的。我们可以散去啊！我们听说又有几十本的这个诗歌宝藏，到从这个圣殿撤退，然后升到橄榄山上，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从那时候开始天就暗了。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第一次诞生，我们主降生在玻璃堂的时候，你看公义的日头终于出现了。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近期的应验，另外一个呢是远期的应验。那一面你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圣殿在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同样的一个原则，就像当初神的荣耀一撤退，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见整个圣殿就毁了。那么同样的，因为我们的主才真的是圣殿里的荣耀，结果他们弃绝他，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就一力上升了，对我们来讲他是完成他的工作，但是对以色列来讲，你看见吗，那个神的荣耀被，就神的荣耀就因为弃，他们弃绝他的缘故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今天在以色列的身上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先知书这个十七卷大概看过一下，那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你就发现这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基路伯啊，或者是哈米基多顿啊，或者这些，那第一次呢都和这些书呢都发生关系。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呢又是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